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。是什么事件促使刘邦跟秦政府对着干呢？其实还是和阿房宫有关。秦始皇死的时候，阿房宫已经停工了，但是秦二世没过多长时间又下令说，我们要重新开工，继续干阿房宫这个大工程。而且呢，始皇帝的骊山的陵园也得抓紧时间赶紧干。抓紧做这些大工程，就需要老百姓们继续提供徭役。于是又在全国各地到处的去征收民工，沛县也不例外，开始征发常年外出的徭役，去担当骊山的秦始皇陵的工事。那身为泗水亭亭长的刘邦，得抓紧时间去完成这任务啊！好不容易把民工给征集上来了，上边又下命令了，说泗水亭长刘邦押解着这些民工奔赴咸阳，即日启程，快去快回。我们在这儿跟大家一定要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政府的行文，包括刘邦的那些亲戚朋友对刘邦的称呼呢，仍然是刘季，刘邦是后来改的名字，但是我们怕大家听乱了，所以我们统称为刘邦。刘邦得到这个出差的命令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是非常不愿意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前年刚在咸阳的阿房宫工地上苦干了一年，我回到家这也就两年多呀，我儿子刚出生，家务事太多了，我这再走怎么办啊？家里属实是不想走，但是没办法，命令已经下来了，你是体制内的人，你就得去干这事儿。所以刘邦呢不敢怠慢，只能在万般不愿之下告别了妻子儿女，押解着百十号人启程奔咸阳去。秦始皇突然死去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响应，楚国贵族江东起兵，叱咤风云，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。战火烽烟中，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。听这一段历史，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讲，刘邦所押解的这些民工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沛县当地的小家小户，有农民啊，这占最多数，也有像什么手工艺人啊、小商贩啊等等等等，很多都是有家有口的。临别的时候啊，妻子哭，儿女闹，老父老母唉声叹气，刘邦就押解着这样一群人往外走。刚出沛县没多长时间，就跑了几个啊，走到丰邑的地方又跑了几个，基本上呢是每一天都有人逃跑，或多或少而已啊。这一天刘邦带着人呢来到一个叫泽中亭的地方。这泽中亭呢跟泗水亭一样，这都是秦朝的基层的办事机构啊，他有那个住的地儿。刘邦带着他家乡带出来的这些民工就住在这儿。睡觉之前清点人数，一查又少好几个。哎呀，这刘邦心里边就不开心了，直犯嘀咕啊，按这速度到不了咸阳，人跑没了啊，我自个儿光杆去了。说你说要是严格按照今天的这个法律来说吧，服役者要是逃脱，那我作为押解的官吏，我就得被罚替他干活。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甭说是跑没了，就是跑一个自个儿也受不了啊。这事儿到底怎么办？刘邦是思来想去，当天晚上刘邦自掏腰包在这亭舍啊，也就是泽中亭的这个宿舍里边买了点酒，买了点菜，说把这些押解留下来的这些民工都邀过来，说咱们好几天风餐露宿的了，今天呢咱吃顿好的，大家也都辛苦了。那所有人心里边都有怨言，但是也都知道这事儿啊刘邦也左右不了。一看刘邦呢这么客气，大伙儿也都坐着吃。三杯酒下肚，哎，刘邦开始跟大家说话了。说各位父老乡亲啊，眼下咱们的处境啊你我都清楚。我今天跟大家喝的这顿酒呢，不是跟大伙儿说啊，让大伙儿呢一定要留在我身边，咱们去咸阳，我不是那意思， 我不难为大家啊，既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上咸阳，都不想去干这个徭役活去，那你们就都走吧，啊，你们自谋出路去。这话说完之后呢，大伙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啊，有一个人一举手，那，刘厅长，那你怎么办？哎，刘邦说了，我呀，我也不回家了，啊，从此以后我远走他乡，我去亡命天涯去。既然大家能有这份心回来再问问我能去干嘛，我能怎么再生活下去，我心里这就感激了。喝完这顿酒咱就散伙，大伙好自为之，后会有期。说完把自己酒干了，大伙呢相互对视啊，也都对刘邦非常的感激，道了谢之后好多人就走了。但是当人群散去之后，刘邦发现有十几个年轻人留在这儿了啊，刘邦也很奇怪，说你们不走吗？为首的一个呢叫樊哙，他就说了啊，说我们呢没家没口，就算是回去我们也没谁可投奔的，我们以前啊就听说刘大哥你仗义，今天我们真是见识到了。这样大哥，反正你也得往外走，你自个儿走呢不如身边有点兄弟，我们这些哥几个呀愿意跟着你走啊，今后你要不嫌弃，咱们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这顿饭之后，刘邦带着这些小兄弟就藏起来了啊，他从一个泗水亭的亭长，这个基层的公务员，变成了秦政府通缉追拿的盗贼团伙的首领。但是在刘邦的老家沛县，刘邦有不同的身份。对于官面上来说，他是知法犯法的首犯，可是对于老百姓父老乡亲们而言，刘邦是个好汉。所以呢，尽管刘邦带领着一众民工逃亡，他的妻子吕雉被拘捕，但是在监狱里边上有萧何等人的庇护说情，下有任敖等兄弟的死命维护啊，再加上老百姓对他也有这个乡情在，也有这个民心在，吕雉呢倒也没吃多大苦头就被释放了。而被释放了的吕雉呢也和刘邦取得了联系，悄悄的呢没事就去看看自己的夫君去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民间啊有人知道刘邦在哪儿啊，刘邦和家里边的联系从来也没断过，但是就不告诉官府，或者说官府知道他就是抓不着。哎，你甭管他抓不抓，反正他抓不着。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出现？就是当时的天下形势都有点不稳了啊，这个刘邦事件不是一个偶发的孤立性的事件，它是有普遍意义的，各郡各县上上下下都有这么一种感觉，徭役是没完没了啊，只见增多不见减少，下边呢老百姓的怨言非常大，上边呢根本不理解，催得很紧，所以中间的这些基层的干部，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法干活，出门挨骂，回家都抬不起头来。我们再说那些服徭役的民工，包括戍边的那些兵卒，时常的逃跑，有很多都像刘邦一样在山林沼泽里边聚集起来，然后呢武装出没跟官府对抗。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体制内的官员有小道消息了，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感觉到天下可能要乱。所以我们说呢，面对这样的时局，各个阶层的官吏他也是上下两难啊，也不好去做什么事儿。如果得罪哪边啊，谁知道将来发展成什么样啊，所以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事到临头再说。所以这样子也就让刘邦这一伙人能够隐藏的还算安稳。当然了，他们没闹出太大的事儿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。这时候他们要是直接揭竿起义，说我们就反秦了，那分分钟就被官府追缴了。久而久之呢，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沛县以及沛县周边地方的一些不安分的少年呢也都来慕名的投奔来。没用多长时间，刘邦手底下就有百十来号人了，人越来越多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没有萌发出我就干脆想要反了，我推翻秦帝国的这个想法。事实上这个时候呢保命 还是他的首要任务。就在刘邦耐心地囤积力量，躲避官府的追捕，等待机会的时候，在秦国的大地之上，有许多其他的来自于民间的力量按捺不住了。其中最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就是陈胜、吴广。其实我们去看一看秦国的法律和制度，在秦始皇的晚年之前算是有条不紊的在运转，但是等到秦始皇的晚年的时期，这个巨型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就有点超负荷了。怎么超负荷了呢？想要达到的目的太多。秦二世即位之后呢，曾经一度停止了过度的劳民的征调，这是好事，但是没到半年旧事重开啊。根据秦二世胡亥的旨意，先帝尚未完成的那些业绩不但不能停，还得加急啊，快干、好干、大干。骊山的这个陵墓赶紧收尾，阿房宫赶紧给我干上，匈奴还得严防，长城得完备，南方的远征军兵员粮草都需要补充，皇帝出巡的道路要修筑啊，这么多任务，每一项都是大规模的大项目。而根据秦国当时的法律呢，这些民工的征调啊，最开始是打这个中等人家来征的。为什么打中等人家来征呢？就是你征出来这人他所服役啊，你给的报酬是非常少的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家里边如果抽调了这么一个劳动力，他家还能活，至少这是中等人家。你贫苦人家你征一个出来，他家没法活了。所以最开始征的是中等家庭，而等到后期的时候，中等家庭的这个征调已经征完了，没得可征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往下等的贫苦家庭来征。陈胜、吴广所在的这支部队就是把这贫苦人家里边征出来的部队。这个部队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安稳，因为它没有后顾之忧啊，都是穷老百姓，是吧？他们去打仗去，那没有什么可以牵制他们的，很容易就乱，包括很多都是地方上地痞子、流氓子，这个不好控制。这些人呢，还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想，还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，你把武器给他们，他们很容易叛乱，很容易造反。而关于陈胜这个人，有关于他起兵之前的这个往事，在历史上的记载特别少。只是流传出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一回给人打短工，帮人家耕田。那么我们今天说什么样的人能帮别人去耕田地去？首先第一点，那一定是我除了卖苦卖大力，我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了，而且我自己肯定没有田地，我有我自己的田地，我赶上那时节我耕我自己的，我何必要给别人耕呢？所以说陈胜呢，他就是一个贫苦的不能再贫苦的普通又普通的老百姓，穷人一个啊。在这耕田的过程当中啊，历史记载呢，有一回他曾经跟一起种田的穷哥们就说了，说将来咱们要是谁发达富贵了，可不能互相忘了对方啊，就是苟富贵勿相忘。咱们今天说呀，许多人他的志向没有多高啊，种田人大多数是安分的人，所以当时大伙儿一听陈胜说这话都乐了，哈，说你给人家耕地，挣那么点辛苦钱，只是为了吃顿饭而已，只是活命啊！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谈什么富贵啊？啊，这话说完有点嘲笑的意思。这陈胜呢，叹息啊，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啊，就你们这帮小鸟，哪知道我搏击长空的志向啊！那打这儿看呢，陈胜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，而他的那位搭档吴广呢，个性上跟陈胜是不一样的。他们俩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贫困的不认可，以及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愿望。这两个人聚在一块儿，不惹事就怪了。陈胜、吴广所在的这一支由贫民组成的部队， 是按照命令规定时间在规定地点集合的，而且根据当时秦帝国的法律啊，军队如果不能按照指定的时间抵达指定的地点，那就犯了失期罪，就是错失了时机的意思。说这个指控要是成立的话，那么犯失期罪的人将会被斩首处死，这个罪行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是当时呢，根据史料记载，陈胜吴广赶上什么了？赶上天下雨啊，大雨不止，道路泥泞走不了。他不像今天，我有板有马路，大雨再大，我拼了命往前走，我也是能走的。过去不行，啊，道路不通，我去不了，大伙着急啊，一天两天还没事儿，可是这雨总不停，道总不好，眼瞅着核定的日期就到了。那我们这不就犯事了吗？我们犯事，我们到那去那就是个死啊。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安了。这也就给陈胜和吴广思考问题的机会。啊，他们在一块私底下商量说怎么办。大伙都一致认为说我们呢即便是遵守规矩也白扯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状况让咱们准时到达目的地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去了时间晚了也是个死，我们为什么要去送死呢？啊，不送死怎么办？那干脆吧，咱跑吧。有人说了，你跑你被逮起来不也死吗？陈胜说了，不跑你到那儿百分百死，跑你有50%的可能性没被抓起来，但是你这后半辈子可就完了，亡命天涯呀。你想咱们平时虽然穷苦，起码说还有一个正当的身份能给人种种田，那我要真的就跑了，我都不敢给人去打工，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怎么活下去？大伙一听也是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陈胜说了，干脆咱造反得了，死反正早晚都得死，与其说我们逃亡饿死，我们被秦军抓住受刑而死，那还不如说我们拼一把。这个话题一说，大伙儿都觉得有道理啊，也都不愿意窝窝囊囊的就死。可是你起来造反，你不能光凭着这几个人啊，你需要别人帮助啊，你需要别人加入你，你最起码不能让人去阻止你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历史上讲的反举大事必有名目啊，你得有一个由头，你得有一个光辉的旗帜。那你光辉的旗帜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说咱们楚国的大将项燕其实没死啊，是项燕领导着咱们要干一番事业。干一番事业怎么办呢？我们推举出一个新的楚王，这个楚王就是公子扶苏。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懵，怎么就出现公子扶苏了？他不是秦始皇的儿子吗？在这一件事上，我们在之前那一个专辑秦始皇那里边呢曾经做过一个设想，那就是公子扶苏的母亲是楚国人，对于公子扶苏来讲，他身上是兼有秦国的皇室血统和楚国的皇室血统的，所以对于楚国人来讲呢，对公子扶苏是有亲切感的。所以陈胜吴广借用了项燕，等于说给大家伙打气，借用了公子扶苏的名义，等于说让老百姓有了一个新的盼头。具体操作怎么办？说我干脆咱们找人看看吧。啊，所谓的找人看看其实就是要去算个命。算命的这个人啊是明白人。我这个明白人有很深的意义，各位可以好好的思索一下。他在给陈胜吴广解卦的时候，他就说了很多吉利话，说你俩的事儿都能成。啊，陈胜吴广一听挺高兴。啊，紧接着呢这算命的又说了，说二位何不卜问于鬼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占卜问问鬼。啊，这个话我们今天来理解，哎，刚才你不是给我瞧完卦了吗？怎么还让我再卜卜卦去问问鬼这事儿成不成？鬼是指着什么呢？就鬼神，超脱于人类的力量。这话表面上是矛盾的，但是仔细一想，俩人明白了，这个占卜的呀是给他俩出主意呢，就是希望这俩人能够把自己的眼界放得再宽一点， 啊，既然你们想办事儿都来问问鬼神的意志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如果你们能够利用鬼神的意志，让所有的大众都能够相信你们，让大众都来支持你们，那不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吗？那你们这活不就好干了吗？啊，陈胜吴广一听就理解了，于是俩人开始动手。怎么做的呢？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，找那个炊事兵要做饭，做什么呢？做鱼，这鱼都是新打上来的，他们把这鱼拿过来，嘴摁开，然后呢把之前写好的布条塞到这个鱼肚子里边，再把鱼混回去，然后呢那些不明真相的士兵在做饭的时候一抛糖，哟，这里边怎么有块布啊，这布上怎么还有字啊，一打开一看，哇，上面是拿红笔写的陈胜旺这三个字。哎呀，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在民间啊，这种小道的传说是最容易流传起来的，拿到这种上边写着陈胜要做大王的小布条，士兵们开始相互的传，传完之后，吃完饭到晚上，这吴广呢又悄悄地跑到旁边的小寺庙里边点个火，然后拿手挥舞着就冒充鬼火，然后模仿狐狸的叫声，然后也说词儿，大楚兴，陈胜旺。我们想啊，白天出现了鱼肚子里边的书，晚上又闹鬼神儿，所有人都觉得奇怪，而且隐约的有点不安。这天晚上呢，可能大伙都没睡好。陈胜吴广心里边也惦记这事儿到底我们做的如何啊，效果如何？估计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既然说这个种子已经埋在大伙的心里了，啊，现在大家都是将信将疑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该做一件促进大家信心的事情。这事儿不能陈胜来做，得吴广来做。吴广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他人缘特别好。源于人缘好，所以往往啊，他就承担了一个普通士兵和将位之间的传声筒。啊，普通士兵有点啥事呢？让吴广帮着反映。将位呢，想传达一点什么信息呢？让吴广帮着宣传造势。哎，是在吃饭的时候，这吴广啊，故意跑到这个将位的身边，就是中层领导，啊，就挑话题，说不中听的话，类似于像逃亡之类的。结果这两个将位啊，他们就怕有不稳定的因素出现。昨天发生怪事儿，押运的这些准士兵情绪好像不是很安稳，俩将位心里边本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吴广又出来挑事儿，俩人决定杀鸡儆猴，于是命令当众啊惩罚吴广，拿鞭子抽。吴广能服吗？不服啊，嘴硬，那就可能是推搡了一下。这将位一看，呀，怎么着，反了天了，唰就把剑给拔出来了。啊，你不老实我就怎么怎么着你。吴广一看，好嘞，你可算中计了，上前就把这剑给捂住了。陈胜直接冲上去就帮忙去了，结果在两个人的配合之下，把这两名将位给杀死了。当然我们说陈胜吴广在动手的时候，普通的准士兵们也未必他们就干瞧着了，可能呢是多少拉拉偏架，或者呢也上去动动手出出气，那可能也就是打个便宜，但真正说把这俩将位给打死，大家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混乱之中，陈胜吴广站出来，啊，把大伙召集在一块儿，说：“别乱，啊，父老乡，您听我说，你还觉得你能活下来吗？大家都是老爷们儿，都是男子汉，我们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死去吗？反正现在我们的前景就是个死，我们不如说。”死得有意义一点，死得有价值一点，死得亮堂一些。那些当王侯的，那些当大官的，难道说他们真的生下来就比咱们强吗？这是我们上学时候学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。这话一说，同行的那些准兵一想，是啊，要不然我们去也是个死，不死也得是干苦力去。我们干脆拼了吧，啊，拼了，对，拼了。 社会底层人物啊，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。尤其是现在他们的处境，你这基本上就是去送死去。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，陈胜吴广这么一煽动，大伙儿就响应。这下子和陈胜吴广一起赶路的900多人，哎，都推举陈胜吴广为带头人。大伙儿都说，你们说吧，怎么干，我们跟着你们干。那就得打仗。怎么打呢？哎，把这个900人按照当时秦帝国的这个建制给它变成一个军团。陈胜是将军，吴广是都尉。然后设定军事目标，就开始进攻。他们首先攻占了大泽乡，然后呢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祁县县城。仗打得怎么样呢？咱们说祁县他们基本上没费多大力量就给攻下来了。在这儿我们是不是讲陈胜吴广打仗厉害啊？其实也不一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祁县啊，过去也是楚国的领土，而且呢这是楚国当年的大将项燕领军抗秦激战身亡的战场。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里边都有一个对故国将领项燕的崇拜。这样的群众基础加上秦二世现在给老百姓带来的徭役之苦，啊，老百姓早就对这个政府不满意了。所以陈胜吴广呢打着这项燕和复兴楚国的名号一起兵，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上了。祁县的民众热烈响应，双手欢迎，所以很快他们就把这地儿占领了。占领了这儿，陈胜军就拿这儿当做第一个据点，然后征兵扩军整编进行策划，一系列做得特别顺利。然后趁着大家这股热乎劲儿还在，马上向旁边的陈县进攻。因为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，陈胜他们动作太快了，陈郡的郡守、陈县的县令都没在家，全都是副长官带兵进行了抵抗。那这个陈县这个地方呢，和这祁县民众基础差不了很多，而且陈县以前还当过楚国的首都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反秦复楚的这个情绪更高。攻击陈县的时候，陈胜的武装力量已经有600-700乘战车，1000多个骑兵，步兵数目已经达到上万了。而这个时候距离大泽乡起兵也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攻占过陈县之后，陈胜呢开始去邀请陈县方面的各种有影响的人啊，父老豪杰，大伙排排坐吃果果，聊一聊今后反秦大事。这次协商吸引了很多人参加。在会议之上，大伙呢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纷纷对这个陈胜表示支持，然后也建议说，你啊干脆称王，不称王你没有号召力，你称王之后你以复兴楚国的名分号召天下，这样才会有人来响应你。陈胜吴广这么一合计啊，陈县这地方好，原来就是楚国的首都，我们把它攻打下来啊，再拿这儿当首都，正正好好符合我们的主张。哎，于是就称了王，在这边建立了张楚新政权。这个张楚新政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啊，表示着楚国由此复兴，并且呢从这儿开始将会更加的扩大。张楚政权一建立起来之后，这个起义军和秦王朝之间的抗争就变性了。怎么变性了呢？原来只是一个兵变，现在变成了国家和国家的对抗。张楚这边把大旗一立起来啊，天下响应。尽管后来群雄逐鹿之后，刘邦项羽啊他们之间相互争政权，可是在最开始起兵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是拉着张楚政权的大旗，我们要复楚反秦。为什么呢？大伙儿心里都明镜似的，我只有这么干，我在道义上我才是最正确的。至于说推翻了秦朝之后，我是不是还要 秉承着楚国的这个名字，还是不是要恢复楚国，到时候再说。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说过了刘邦的过去啊，说过了陈胜吴广的起义，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一直没说，刚刚我们提到他了，这个人就是项羽。其实在陈胜吴广起兵之前啊，项羽呢他不是特别突出的人物，真正有名气的是他们家的长辈，叫项梁。而且如果再往祖上翻，项羽他们家是名门贵族，贵到什么程度呢？陈胜吴广打出来的旗号，我们是楚国大将项燕带领的部队啊。这个项燕是谁啊？就是项羽的爷爷。所谓的这个江东啊，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长江的一段。其实这个长江的两岸啊，古往今来它都是南北划分的，江南江北，但是唯独在九江到芜湖这一段，特别是芜湖到南京这一段，它是以东西划分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呢，长江以东是什么地方？江苏南部和浙江的北部啊，这过去被叫做江东。我们知道呢，秦国在灭一些国家的时候，他会把这个国家的王族和贵族迁到偏远的地方，或者迁到关中咸阳附近好看管。可是项氏一族呢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被迁徙，反倒说他就留在了他自己的那个封地那儿。但是留在这儿归留在这儿，他没有特权了，所有的那些权贵都被秦帝国收走了，变成了普通民众。那么这些贵族当上普通老百姓之后怎么办？怎么活着？这就看个人的人生选择了。软弱一点的，意志消沉，认命了，要么种田，要么买点牲口，我做农场主。强硬一点的呢，干脆，啊，我就隐藏于民间社会，到处交朋友，我去当游侠去，哎，处处我跟你秦政府作对，逮着机会我就弄你一把，天天想着要恢复故土，心里边始终憋着一股劲儿。项氏一族啊，就是这样的。
往事斑斑堆在树案，重如覆水难收。世间百态，天在口角，何止生旦净末丑。说破了古今，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。又怎问残酒后，是否海棠依旧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敢问路在何方？一切都在脚下。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？海阔天空，评说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，演绎风生水起。打开广播，锁定100.1，这是我在说话，这是施展。看历史。